上海小红楼案细节令人心惊胆战，中俄两线施压，台湾外长示警，史无前例，夏宝龙喊话立法会选举，岸田施政演讲，防卫相曾要求加入有关台湾字句，台商新疆厂房遭中共拆除，损失惨重，欧盟延长制裁中共官员，议员话北京幻想破灭。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上海小红楼案在终审判决一年之后，终于在近日通过社交平台被外界了解并关注。在本案令人心惊胆战的细节背后，隐藏着中共的政治斗争。财新杂志今年一月曾经披露这件案件，但几乎没有其他中国媒体和自媒体跟进报道，事件不了了之。直到12月初，上海小红楼案突然现身微博热搜，虽然相关话题很快被删除，但事件又重回关注焦点。所谓小红楼，是上海市杨浦区许昌路632号看落破旧的七层小楼。财新的报道描述说，虽然外表破旧，但在小红楼的核心区四楼，与白色瓷砖嵌以金色装饰，即使是瓷砖的蜡亦都塞满了金粉，在水晶吊灯的照射下显得金碧辉煌。落媒记者时候实地勘察发现，小红楼一至三层基本都是库房，客房区所在的五楼和六楼电梯外都装有摄像头，可以拍到客人的正面。近20年来，本案主犯赵富强就是在这个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小红楼内囚禁女性，强迫卖淫代孕，和上海官员进行权势交易。受害人之一陈善描述，他曾经连续十几日遭到强制注射催卵针，再被戴上眼罩送到某个诊所，在不给止痛药之下强行取卵，结果腹腔严重积水，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受害人崔善和母亲2019年冒死举报赵富强等人，当时正值习近平为清洗政法系而启动的扫黑除恶运动进入上海。几个月之后，赵富强被捕，最终被判死缓。为他提供庇护的原中共杨浦区政法委书记卢艳、区法院院长任勇飞等13人分别被判一年到17年不等的刑期。上海小红楼令人好容易联想到阮华案中同样用来进行权势交易的红楼。2019年海外中文媒体亦确实曾经报道说，上海杨浦区存在类似当年赖昌星式的红楼私人高级会所，中央巡视组起获内部监控录像视频。习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亦被当中的内容惊到目瞪口呆。今个月初小红楼案登上热搜榜之后，网民留言说案件的细节令到女性心惊胆战。譬如陈善是曾经在美国留学的大学生，只是参加了一次再常规不过的面试就被软禁毒打强奸。舞蹈教师崔善本来即刻要去韩国留学，只是想找一份临时工作储点钱，就堕入魔屈。他还因为拥有上海户口，被赵富强拿着他的户口簿复印件在民政局被结婚，全程不需要本人到场。这件事就发生在2017年的上海。网民惊叹，受过高等教育安全吗？你的城市安全吗？你身处的阶层安全吗？在中国究竟谁是安全的？在赵富强入狱一年之后，小红楼案突然打破媒体寂寞，登上微博热搜，和彭帅事件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时评人陈思敏在大纪元发文指，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赵富强已经接手了上海法治天地频道平安上海栏目， 这个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当作正职推出的一个项目。陈思敏认为，为小红楼充当保护伞的不只是涉案的13名官员，上海官场心照不宣，还有更大的官没有爆出来。中俄分别在台海和乌克兰边境虎视眈眈，令到美国两线受压，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最近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接受澳洲天空新闻台政论节目专访的时候警告，武力扩张主义曾引发二战，中共目前正奉行这个主张，所以必须提防北京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台湾就位于抵挡中共扩张主义的前线。吴超燮说，中共攞下曾经是东亚自由象征的香港之后，很多人认为下一步将染指台湾。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巨大的价值，如果台湾遭受军事打击，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吴超燮向主持人分析中共为什么还未犯台的时候说，中共曾经多次尝试攻击台湾，但是受阻于台湾海峡的间隔，中共亦不具备足够实力。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中共军力大增，必须更加小心应对。最近国际局势纷扰，在美国强化和中共的竞争之际，北京努力拉拢莫斯科，同时中共在台海蠢蠢欲动，俄军则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东欧的乌克兰和亚洲的台湾同时成为美俄美中的潜在冲突热点。美国目前一方面寻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一方面由国防部长奥斯汀同国务卿布林肯等出面强调协防台湾的决心。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一场座谈会上分析说，目前中俄互为机角，相互呼应，压迫美国。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对台冒险的几率大增。但是美国应该怎样衡量乌克兰和台湾的分量呢？明居正认为，美国如果失去台湾，亚洲各国就会倒向中共，美国必须撤出亚洲，国际地位大跌，进而威胁美元的地位。换句话说，美国会没面亦会痛，还可能会死。但是失了乌克兰，美国只是没面，欧盟不会因此倒向俄国，反而会强化反俄之心，美国不会痛亦都不会死。台湾国防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长苏子云6号接受民事采访的时候说，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被中共掌握，其实北京野心不只是这样，包括日本东海南海的扩张，甚至第二岛链都会对美澳安全造成影响。吴超燮在专访中亦分别从经济、战略安全讲述台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最后强调，台湾有决心及义务守护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亦盼望民主伙伴展现更多的支持。采访吴超燮的这一档节目由澳洲前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主持，节目在12月5号播出，台湾外交部亦都在6号发新闻稿做出说明。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12月6号就即将在两个礼拜后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喊话，说绝不是要搞清一色，而是搞五光十色，并呼吁港人投票。有评论认为，中共想以香港立法会选举和美国就民主展开意识形态之争。19号将是北京更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个立法会选举。据港媒引述中大政治与行政学高级讲师蔡子强分析指出，中共官员在选举前两个礼拜评选举是史无前例的。夏宝龙将投票与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反映中共相当重视投票率。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自由亚洲电台进一步分析说，中共官方的目标非常清晰，是要想方设法令到投票率上升，因为这个某种程度反映官方所谓的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市民的反应。除此之外，美中就民主问题展开意识形态舆论和外交战， 所以中共希望将香港立法会选举树为一个可以对外宣示的样板。不过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我们香港人立法会选举调查显示，在受访者当中 47% 的受访者表示当日会或者可能投票，较上个月调查下跌5%。40% 表示不会或可能不会投票。还有86%的民主派支持者认为没人值得支持，比上次调查上升了4%。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6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讲。日媒指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曾经要求岸田加入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字句，但未被采纳。据日本富士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草拟施政演讲稿阶段，岸信夫就针对日益紧迫的东亚局势要求首相官邸加入一段文字，内容是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无法与我国的安保分开来思考，要求两岸关系应和平解决。岸信夫认为台湾局势对于安全保障而言至关重要，首相应该在施政演讲中明确传达给人民知。而且今年4月当时的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的时候，曾经就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首次达成美日共识。不过报道指日本首相官邸对此采取慎重态度。对防卫省回应说，过去的首相施政演讲中从来没有提及到涉及台湾的字句。最终岸田文雄6号的演讲没有按照岸信夫的建议去做修改。不过岸田文雄首次提出日本在日益升高的地区威胁面前将采取措施强化国防，并将探讨包括发展攻击敌方海外基地能力在内的各种选项。路透社指这个明显超越了战后日本和平宪法限制日本自卫队只能够自卫不能够对外实施攻击的规定，以及日本在美日安保中仅是发挥盾牌作用的传统。继台湾远东集团因为政治因素遭到中共重罚之后，一名台商在新疆的厂房又遭中共无预警拆除。综合台媒的报道，12月5日副总统赖清德去金门宣讲公投的时候被台商黄金泉拦住陈情。黄金泉今年因为疫情回国，他本来在中国从事绿能环保，向新疆当地政府支付100万土地补偿费之后，在2015年拿到土地50年的使用权。2018年起好厂房，只使用了短短3年。今年11月20号当地政府无预警将厂房移为平地。两日之后才通知黄金泉，设施、设备和材料都下落不明。黄金泉表示被拆的工厂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一处村庄，仅是厂房就花了近400-500万人民币，还有经济损失超过近1000万元人民币。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6号表示可以向陆委会和海基会反映，将是个案内容通过协商窗口反映，会尽最大努力协助台商。邱垂正亦在回答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表示，中共这种做法对两岸关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除了投资风险之外，又多了一项政治风险。中共将会自食恶果。欧盟12月6号宣布将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延长制裁一年，直至2022年12月8号。其中包括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共高官。目前制裁名单上一共有14人和4个实体。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评论说，就在几日前中共领导人还幻想住欧盟会向北京屈服，结束今年3月开始的对中共官员的制裁。现在布鲁塞尔已经证明独裁团队的评估是错误的。包瑞汉说，欧盟愿意与中国进行对话，但在必要的情况下欧盟亦会划清界线。欧盟今年3月制裁中共新疆公安厅长陈明国、三届政法委书记王明山、 黄君正和朱海伦，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